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一章第七节开始的梦中的异象，反正他是看夜间的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与人子的两都是在讲像，而不是完全等于。耶稣当然不完全等于人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但是他有完全的神性，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讲了。现在这有一位不是人子，而是像人子，人子是耶稣最喜欢用，这也是像人子。那当然可以指这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啊，而且是像，就是不是那个雕塑的像，而是象征性的让它在那边啊。但即使如此，很多基督徒还是不喜欢。这个人子呢，他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他得到了什么东西呢？哦，他得到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。他驾着天云啊，驾着天云，云的出现常常是指神啊，就是包括在出埃及记，云柱火柱，就是不要把这个天云，把它了解成交通工具哈。这个是不敬的啊，但是圣经的确有天云，就是这个云出现就是神的出现，所以耶稣出现，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也是有着很多的云彩遮住，我想那都是表示要显出耶稣是神啊。那这里是不是耶稣？我们应用当然就是耶稣了，不过他这里是因为像人子，他得了权柄，他得了荣耀，他得了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度必不败坏，这都很简单，我们可以马上讲到这就是耶稣啊，耶稣得了权柄。但是我们细一点想又很奇怪了，他什么时候得权柄？是像新约讲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他，就是他死里复活以后得了权柄，还是得了权柄是指圣灵赐下五旬节的时候赐下的，那个时候得权柄，这权柄然后各族各方各国人都侍奉他，他权柄是永远不能废，国也不必败坏，这是不是也可以指就是教会神的儿女呢？好，反正呢耶稣的儿女他们得了权柄，他们国度不会废掉，这是神的国。但是如何在世界上展开，神的国在世界上展开的时候，他的儿女是不是也有很多很艰难的时候，这我们想都会啊。但我们相信神得胜那是必定的。这个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然后所梦见其实简单就是四个大兽，还不是他做梦见，他梦见的最重要其实还是那个像人子的。他得了权柄，教会得了权柄，耶稣得了权柄，得了洁净，得了拯救。不过呢，但以理呢倒没有再问这方面的事情，他可能跟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最关心的常常并不是神的事情，我们最关心的圣经也并不是救恩啊跟神有关的，我们常常关心的就是那些怪力乱神啊，那打什么很奇怪的战争啊，启示录啊，但以理书，这也难怪在华人界里面常常就有一些人不是很正常，就最关心但以理书或启示录啊。我不是说不要关心他们，我不是说关心他们就是不正常，我只是说让我们能够看到全本的圣经啊，让我们不会偏好任何一个而已。好，这个人子的国度呢是伟大的，人子的国度呢是跟魔鬼作战的，人子的国度是永不能废去的，他的国民呢也永远不会败坏啊，这是人子的国度。那但以理没有太多关心这些，他还在想那个第四个兽哈，十五节，至于我但以理，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，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啊，这我想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态度啊。但以理这方面比我们聪明多了，他像管理范式一样，很快就生成这个管理范式的很重要人物。但他在这里灵里也是有点很愁烦。我们也不去讲人的灵魂体三分或者怎么样啊，反正就是但以理很愁烦了啊，他的灵很愁烦，他很愁烦。他看到这异象叫他很惊慌，那内容当然就是他不是因为其他的惊慌，他不是因为 神的显现金黄，他甚至也不是因为第三个兽金黄，他让他金黄是第一、第二个和第四个这个兽啊，最重要是第四个兽啊，让他非常的金黄。他就问旁边一个人：“我究竟一位势力者？”问他这一切真经，他就告诉我将那是讲解。他的凡其实是第四个兽，但那个讲解呢，不只是四个兽，这四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啊。所以啊、哦，我们都比较清楚看到，四个兽是人类历史上的四个王啊，四个强大的国民族，四个强大的文化，四个强大的力量。那这也跟前面但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啊，一个巨大的像，金头银胸铜腹铁脚的那个四个像也是类似的，就是他们很强大，抵挡的势力会很强大很炫，但是我们会相信至高者的圣名要得着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。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兽多么可怕，我们看到总是人子得到了权柄，大家都侍奉他，这是重要的。嗯，但是人还是对基督的事好像没有那么关心哈，我们在这也不敢怪戴因里哈，其实他表达得很好，他呢想要知道的倒也不是那个人子的事。第七章第十九节，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，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，甚至可怕，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他就在跟使者讲，哎呀，他吓死很惊慌，然后就跟站在那里讲说，你们有没有人告诉我那什么意思啊？有一个就讲了，这跟约翰遭遇也不太一样。约翰在启示录里面，他有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解释的啊。在这里，神好像有再一重解释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都有难懂的地方哈。你要记得，就是至高者的圣名最后会得国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势力都会过去。哦，那我们很感恩，但是会想知道那个第四个兽怎么这么可怕呢？他有铁牙，有铜爪，他其他用吃剩的用脚践踏。那个铁牙铜爪，他再讲一些啊，就是第二十节，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。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，这是大概是王了。这些王呢，这个脚有眼，说夸大的话，脚是力量，脚在有眼就是很有力量，他可以说夸大的话，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伴。这形状强横是什么？我们还是说，这有人说就是两人之间antipathy 啊，就是安提皮皮法尼哈，这个是一个小王，我们多数人不知道，所以有人说啊，这不会是那个敌基督，他只是预表敌基督，还有更厉害的，后面会来。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去猜这些，到底末世会怎么样，我们还是专心的信靠上帝话最好。这个他的这个脚比别的都强壮哈，比别的都强壮，那也是，如果那个。这个最后这个兽是指着希腊帝国的崩溃，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帝国崩溃以后，有四个王，亚历山大身边四个将军立了四个国家，然后有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常常彼此交战，那打胜的就一直说骄傲的话，这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这是指当时在更早一点的时候，或者说但以理书写成之后的事情的一个预言，或者有人甚至说就是他自己经历身历其境，历史上都有承认这种战争的可能，也就是说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四个将军在那里争的。那他们呢最后争赢的那个呢，第二十一节，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，胜了他们。哦，这我们可真得看得毛骨悚然了。神给那个第四个兽啊，这个脚呢与圣民征战，而且胜过他们。圣民征战会胜过他们呢？哎呦，我们看真的好像很难过。在启示录里也有讲这句话，还有来的兽胜过了那个神的儿女，但是那胜过呢，我想意思是暂时的得胜了，不会是永远的。 就跟那个暴虐政权上升以后，很多基督徒就一定会受到压迫，但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们所谓不是故意就是不是处心积虑的，他们很多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基督徒，或者他们以为是的。这个世界呢，总之要讲的是，总之是抵挡上帝的，抵挡上帝啊，想要自主，但是他们就算胜利了，二十一节说他们胜过圣民，然后呢又讲到说，这个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选民伸冤，圣民得国的日期就到了。哦，这个至高者的圣民在那里一直好像没有动，亘古常在者好像一直都没有动啊，一直到他们够恶劣的时候才神才来做事。我们也不要太怪怨神，甚至任何时候不能怪怨神抱怨神，我们知道神的时间是恰当的。我们看到这些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，甚至圣民会被这个兽被这个角胜过，在他胜过的时候反而就是圣民得国的时候，也许在我们最悲哀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显现。那势利者这样说，就继续跟但以理讲了，因为但以理对他的回答不满意，他对那个圣民会怎么样不是那么在意哈，他也有这种我们有的好奇，对教会不怎么在意，对敌基督很在意哈，就讲这些哈，然后继续告诉但以理，那各位那个角啊那个兽啊是些什么，我们现在即使看了解释也不一定懂，因为这是要给历史历代看的，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它可以懂的地方，也有它不能懂的地方。如果能哪一个时代才能懂，神就不公平了。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，这个那前三国是什么呢？这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但以理书一再在那里讲，讲的也是比较含蓄的方式，用那个具象来讲，用这四个兽来讲啊。那到底这四个兽四个角是哪四个国家，哪四个角在人类历史上强大的国家，这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说好像马代波斯巴比伦亚述亚历山大大帝，然后是不是罗马什么都在其中呢？那元朝清朝这些又在什么样地位呢？美国欧洲又什么地位？我想我们还是不要把它讲得太死板，说一定是怎么样，甚至恐怕神没有清楚讲，我们就不要把它说得那么清楚了。这个第四个兽呢，与一切的国大不相同，会吞吃全体，践踏绝碎。但是因此很多人自动就会说，这根据这个还有根据很多地方，那就是还没有来的敌基督了。不过也有人解释说，这就是安提法尼，他是已经产生过的一个小小的君王。那你说启示录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他是小小的君王，怎么可以说他吞吃全地呢？有人说这是启示文学的一种夸大的用法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最好，只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并不了解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动乱，只有在主里有平安，而且主最后会掌权，这就够了哈。第二十四节，至于那十角，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啊，有人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，有人说是罗马帝国的某个时候，有人说是将来的欧洲十国，有人说不是过去的欧洲十国，有人说是将来的什么国家。我想我们也最好不要猜得那么准确，因为圣经没有讲得这么准确啊。第二十四节的下半句，后来又兴起一王，与先前的不同，他必制服三王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。而这有些我们也有点稀奇啊，这个很糟糕的这个王呢，他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而且他会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就是我们想可能就是世上的掌权者对神的儿女的折磨嘛，不管是对教会或者对基督徒或者对犹太人都是一样，神会责管，但神也给我们这受磨练的时间。二十六节，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。审判者会坐着审判，审判者可能是指耶稣，可能是指上帝 前面也有讲他做的审判，他的权柄，这是他的权柄，当然就是只能兽的权柄会被毁坏到最后啊、哦，所以你一定要持守啊，啊，你一定要持守，神是期待你持守的，然后神期待他来最后替你伸冤的。第27节，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。你看，圣名不管是指以色列人，或者真以色列人，或者教会真教会，嗯，我们终究会有权柄，但那个权柄呢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啊。可能在这里也讲到说，神儿女的复活，那么他们权柄甚至胜过死亡了，其他的就不足介意了。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、顺从他啊！神的国是永远的，其他所有人间的国度都要向神的国效劳。呵呵，各位，这不是将来而已哦，过去也是这样哦。神兴起的亚述等等也是替以色列效劳，包括管教以色列哦，巴比伦也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事情可以是以前的事情，可以是教会历史上的事情哈。神的儿女有权柄呢，神的儿女大家都听靠神的儿女，但神的儿女不可以在世界上自以为是永远的啊，自我以为是了不起的。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是永远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过去，就算在新天新地呢，更是上帝掌权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也会管理万有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更是彻底顺服的来听神的话。第28节，那事至此完毕，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，脸色也改变了，却将那事存记在心。好，这是他在伯沙沙王元年看到一个异象，有四个巨兽，然后解释是在讲其中的一个小角，然后一个角，然后再讲到说神的儿女在这世上有很多艰难。各位，我还是说你不要只马上想到说将来的事情，但这也可能在过去、现在、后来也都发生过，也会继续发生。我们相信神的话，我们不太能够看到，神把这些东西，怎么样在历史中执行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会有结束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但以理很惊慌，他把这释放在心里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